潘孟阳是礼部侍郎潘岩的儿子。孟阳凭借父亲的恩荫入仕，考中博学鸿词科，多次升迁，担任殿中侍御史，后降职为司议郎。孟阳的母亲是刘晏的女儿，公卿中很多是他父亲的朋友以及外祖父的门客，因此他能够得到推荐任用，逐步升到兵部郎中。德宗末年，王绍凭借恩宠，多次称赞孟阳的才能，于是提拔他代理户部侍郎，年纪还不到40岁。顺宗即位，永贞年间内谗，王叔文被杀，杜佑开始专管杜之事务，请求让孟阳代替王叔文做副手。当时宪宗刚即位，便命令孟阳巡视江淮地区，检查财政，同时加任盐铁转运副使，并且考察东南藩镇的治理情况。当时孟阳自恃气盛权重，带领随从300-400人，所经过的镇府只一心游玩观赏，与妇女们夜间饮酒。到了盐铁转运院，大量收受贿赂，只是补充官吏职位而已。等到回朝，大失人心，被罢免为大理卿。元和三年，外放担任化州刺史，又调任梓州刺史、剑南东川节度使。他与武元衡有旧交，武元衡做宰相后，又召回他担任户部侍郎，判杜之兼任京北五城营田使，以河底使韩仲华为副使。太府亲王燧与孟阳不和，议论说营田并不便利，坚持不推行。孟阳的愤怒怨恨表现在言语中，两人都请求当面奏对，皇上发怒不许可，于是罢免孟阳为左散骑常侍。第二年又任命为户部侍郎。孟阳气概还很豪迈，不拘小节，他的住宅建造的极其华丽高大。宪宗微服出行到乐游园，看见他的宅院宏大宽敞，工程还没停止，就询问是谁的，左右回答是孟阳。孟阳害怕而停止了工程。他生性喜欢宴饮，公卿朝士大多与他交往，当时指责怨恨他的人不少。不久他因风痹病不能行走，改任左散骑常侍。元和十年八月去世，追赠兵部尚书。宪宗每件事都追求治理，曾派江淮宣慰使、左四郎中正经奉命出使。辞行时，皇上告诫他说，朕宫中的用度一匹以上的都有账簿，只有赈济抚恤平民没有计算。你通晓经义，品行端正，现在乘车传达命令，应当体会我的用心，不要学潘孟阳出使，所到之处只知痛饮游山寺罢了。他被人主轻视到这种地步。李霄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，出身贫寒卑贱，因为他是庄献皇后的妹夫，元和以来迅速提升官阶，凭借恩泽做到方州、绛州刺史。他没有其他才能，性情机巧，善于迎合，常常整治除膳和驿站，用来供奉往来的忠使和禁军中尉的宾客，以求得美誉。治理百姓和处理政事，大体有些政绩才能。皇上认为他有才能，诏入任命为司农卿，升任京兆尹。元和十年，庄献太后去世，李霄担任山林桥道治顿使。他依仗自己有能力节俭费用，每件事都裁减。凌驾到达灞桥顿，随从官员大多吃不上饭。等到抵达渭城北门，门坏了。之前乔道司请求改建渭城北门，预计费用30,000钱。李霄认为劳民伤财不肯听从，命令深挖轨道以便通行凌驾。挖土既深，旁边的柱子都悬空了，因而突然倒塌，距离灵车只有几步远。起初想拆毁城东北的城墙，以便让凌驾出去，宦官都认为不可以，于是停下凌驾，撤去坏门的土木后才前行。李霄害怕了，便诬奏灵车车轴折断。山林使李逢吉命令御史封存他的车轴，从陵墓回来后上奏请求免去李霄的官职。皇上因为正用兵作战需要聚集财富，认为李霄前后有进奉，没有责罚他，只是罚俸而已。李逢吉极力陈述他的罪过，才削去迎亲光禄大夫的官阶。第二天又赐给他金子官服。从此朝廷的正直之事多遭受谗言诋毁，亦是为之侧目。当时军队驻扎在野外，粮饷运输不集中，浙西是重镇，号称富庶，于是任命李霄为润州刺史、浙西观察使，让他设法聚集财物。淮西用兵很依赖他的赋税。元和十四年，他因病请求回京师，还没朝见就去世了。 王燧是宰相王方庆的孙子，以吏治才能闻名于当时，尤其擅长新吏，对下属管束严厉，法令很是严酷，多次升迁到邓州刺史，因通晓钱粮，入朝担任太府卿。潘孟阳叛度之，与王燧有私怨，互相有争论。王燧担任西北公军使，说营田不便利，与孟阳在会议中互相非议，各自请求当面奏对。皇上发怒，都不接见，外派王燧为柳州刺史。王燧的亲信官吏韦行素、柳继常到两池坞请求克料，恰逢王燧被罢免职务，柳继常等人被官吏诬告，各被吃打40。王燧的柳州任命制书发出后，左丞吕元英扣留奏报说，王燧因捕吏而犯贪赃罪，按法律应当连坐。他的任命制书中说清正能干，胜任官职，根据王燧的犯罪情形，不应有轻字。柳州是大郡，出任刺史算是优待。景峰还制书，皇上让人小谕他，才执行。几年后，淮西用兵，天子依靠前古官吏来聚集财富，知道王燧强干，于是任用他为宣州刺史、宣设观察使。淮西、蔡州平定后，朝廷军队向东征讨，赵汝任命为光禄卿，充任淄青行营诸军粮料使。因光禄卿的职务应当掌管祭祀，改任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。起初军队出发时，每年计划兵食300万石，等到运州贼人李师告被诛杀，王燧进献限于100万，皇上认为他有才能。当时分李师道所占据的12州为3镇，于是任命王燧为宜州刺史、宜沿海等州观察使。王燧性情狭隘急躁，不顾全大体，而均州百姓官吏长期沾染污俗，大多粗犷凶悍，而王燧多次因公事责骂将士为反鲁，将士们不胜愤怒。牙将王辩成人心怨怒。元和14年7月，王燧正在宴集，王辩鼓噪聚集他的党徒，在宴席上杀害了王燧，判官张石、李辅等人一同遇害。等到曹华代替王燧到镇，全部擒获乱党王辩等人诛杀。王燧气度不宏大，偏于聚敛，而没有安抚的才能，只靠严酷刑罚来约束乱俗，他所制造的吃账大都超过常规。王燧死后，监军使封存他的账进城，皇上命令拿到朝廷展示，以告诫联防使。曹华、宋州楚丘人在宣武军任职，担任牙校。贞元末年，吴少成叛乱，本军因为曹华骁勇果敢有智谋，任用他为襄城戍将。蔡州贼兵攻打襄城，曹华多次击败他们，德宗特赐旗帜铠甲。元和9年，因公受任宁州刺史，还没赴任而吴元济叛乱，朝廷命令河阳节度使乌仲应讨伐贼兵。仲应请求曹华为淮汝节度行营副使，前后数十战，在青陵城大破贼兵。贼平，受任地州刺史，封陈留郡王。地州与运州相邻，贼兵多次侵犯逼迫，曹华招募群盗中强劲的人，补充为军卒，分据要路。此后贼兵到来都被击败，运州人不敢北顾。等到李师道被诛杀，分所管12州为3镇。王燧任宜沿海观察使，贬辖苛刻，不能统御部众，被牙将王辩杀害。朝廷于是授曹华为左散骑常侍、宜州刺史、宜海眼观察使。曹华到镇任职3天，宴请将吏，埋伏甲士1000人在幕下。众校聚集后，曹华小谕他们说，我受命巡查，奉圣旨将运州将士分割3处，有道路转运的劳苦，现在有班给北周兵稍后。运州士卒在右边，周兵在左边，希望容易区别。分定后都命令周兵出去，出去后关闭府门，于是对运州士卒说，天子深知运州人的劳苦，但以前杀害主帅的人不能免罪。甲士从墓中出来，包围他们，共运州1200人，立刻斩杀在庭中，血流成渠。当天门庭之间有红色雾气高1丈多，很久才散。从此海州、宜州之人重足而立，恐惧发抖，没有人敢为盗。曹华厌恶宜州地方偏小，请求将治所移到兖州，被允许。起初李正己强占清运等12州，传习四世将近50年， 民风顽劣桀骜，不知礼教。曹华命令姜立说，邹鲁是儒者之乡，不应该忘记礼义。于是亲自礼遇儒士，演习祖豆的礼仪。春秋两季在孔子庙举行试殿礼，设立学校讲授经典，儒生从四方聚集，拿出家财供应，使他们成名入仕，前来的人如同回家。等到郑州军乱，杀死田弘正，曹华上表请求率领本军进讨，就地加检教，工部尚书，升沿海为武宁节度，赐给节钺。李旨在大梁叛乱，曹华不等命令前去讨伐。李旨正派兵3000人攻取宋州，曹华迎击打败他们。由此宋州、亳州没有跟随李旨作乱。李旨平定后，因公家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因何硕抗拒朝命，调曹华为华州刺史、义成军节度使。长庆3年7月在镇去世，时年69岁。曹华虽然出身行伍，但举动必定以礼，尤其尊重士大夫，不曾因富贵骄人。下至仆隶跑腿之徒，一定以诚信对待，人们认为这很难得。追赠司空。韦寿，字子章，京兆人，年少时有志性，父亲去世，赐血写佛经。起初任长安县尉，遭遇诸子之乱，换上便服骑驴奔赴奉天，于敌镇守襄阳，征辟为宾客左僚，曾因谈论政事当面批评于敌的放纵自肆。入朝任工部员外郎，转任屯田郎中。元和十年改任直方郎中，充任太子诸王侍读，再升谏议大夫。当时穆宗在东宫，正年幼，喜欢游戏。韦寿在讲书的间隙，颇用朝戏取悦太子，曾秘密携带家中所做的食物入宫送给太子。宪宗曾召他应对，韦寿上奏说，太子学书法，写到一字总是去掉旁边的人。臣问他，太子说，君父用这个字可以上奏天下事，臣子不应该全书。皇上更加赞赏太子的贤德，赐给韦寿锦彩。韦寿没有威仪，当时用民间鄙俗的玩笑话取悦太子。太子入宫侍奉，说了韦寿的话。宪宗不高兴，对侍臣说，凡是担任侍读，应当用经义辅导太子，使他接纳正道，而韦寿的话到了这种地步，我还有什么指望？于是罢免侍读，出任黔州刺史。穆宗即位，因师友之恩，召为尚书右丞，兼集贤院学士，很受恩宠，出入宫中。韦寿因7月6日是穆宗诞节，请求在这天百官到光顺门祝贺太后，然后为皇帝祝寿。当时政局很邪僻，敕令发出，人们不敢议论。很久以后，宰臣上奏说，古代没有生日称贺的礼仪，这件事终于停止。韦寿在集贤院遇到重阳节，皇帝赐给宰相百官曲江宴，韦寿请求与集贤学士另设一席，被允许。长庆元年3月转任礼部尚书，判集贤院事。皇帝曾问，攘灾祈福一定能实现吗？韦寿回答说，从前宋景公因为一句善言而使法兴退行三舍，这是以德攘灾。汉文帝废除密祝，每次祭祀只尽恭敬而已，不说祈求的话，表明福不是靠祈求能得到的。而这两位君主最终能改变已发生的灾异，享受自己招来的福分，记载在史传中，道理很明白。如果失德而祈求灾消，媚神而祈求福至，神如果有知，应当因此予以谴责，这不是祈福攘灾之道。当时人主失德，韦寿因此讽谏。长庆2年10月任检校户部尚书，新元尹，山南西道节度使。辞行那天，请求门戟12杆，自己带着副镇，又诉说家贫，请求赐钱200万，又当面祈求授给儿子元弼官职，皇上都同意了。韦寿处理政事没有方法，等到临戎镇，各项政务败坏紊乱。长庆2年8月去世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博士刘端夫请示韦通，殿中侍御史孟棍上言认为不妥。博士全安请示为妙，最终没有施行。政权，荥阳开封人，考中进士，出任泾原从事。节度使刘昌福病重，请求入朝觐见，估计军情必然生变，因政权宽厚能容众，让他主持留后事务。等到昌福上路，士兵果然作乱，政权挺身进入白刃中，抗生小玉逆顺之理。 于是杀死为首作乱的几个人，三军畏惧服从。德宗听说后嘉奖他。当时天子厌战，藩镇将立得军心的人多越级授官，从事卫左，擢升为行军司马、御史中丞，入朝任仓部郎中，多次升迁至河南尹。元和十一年，代替李训为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十二年，转任化州刺史、潼关防御、镇国军使。十三年，升任德州刺史、德地仓井节度使。当时朝廷出兵讨伐李师道，临时调动德州、地州的军队逼近边境。李全上奏在平原、安德两县之间设置规划线，用来安置投降的民众。沧州刺史李宗室与李全不和，经常违背他的意思，不服从指挥调度。李全上奏弹劾他，皇帝派中使去追捕李宗室。李宗室煽动周兵扣留自己，并上书说害怕发生动乱，不敢离开州郡，于是任命乌仲印镇守恒海，替代李全回朝。沧州的将吏们害怕了，一起驱逐李宗室。李宗室只好逃回京城。皇帝下诏以悖逆傲慢的罪名，在独柳树下将他斩首。他的弟弟李宗爽被长期流放汀州，任命李全为兵宁节度使。恰逢天德军使上奏张论说李宗室的冤屈是李全诬告所致，李全被降职为元王副，不久升任右金吾卫大将军，充任左节使。穆宗即位后，李全改任左散骑常侍，充任入回鹘告哀使。他害怕长途出使，以脚病为由推辞，但未被批准，只好乘坐轿子出行。李全气量风度魁梧伟岸，能言善辩。到达回鹘后，与回鹘可汗争论是非曲直，言辞激烈雄壮，可汗非常敬重他，觉得他不同寻常。长庆元年，李全出使回来，出京任河南尹，入朝受任工部侍郎，升任本曹尚书。因家中人口众多，俸禄不够用，请求外任镇守。一个月后，任检校右仆射、广州刺史、岭南节度使。当初李全出镇时有宦官相助，南海多珍宝货物，李全大量积聚来送给宦官，被朝中士大夫大为讥讽。四年十月去世。卢世梅是山东大族，凭借文儒晋身，性情端厚，与世无争，素有好名声。起初任吏部员外郎，称职转任郎中、京兆少尹，负责宪宗陵寝事务、刑罚检省，事情办得很有条理。当时舆论推重他有才能，代理京兆尹事务。恰逢幽州刘总愿意放弃兵权入朝，请求用张弘敬替代自己，又请求分出瀛州、墨州两州，用卢世梅为统帅，朝廷全部听从了他。卢世梅于是被授任检校右常侍，充任瀛州、墨州两州都防御观察使。不久，幽州发生动乱，杀害了幕僚，囚禁了张弘敬，推举偏将朱克融掌管军务，并派兵袭击瀛州、墨州。朝廷担心防御使之名不足以抵抗凶逆，当天就任命卢世梅为检校工部尚书，充任瀛墨节度使。卢世梅也拿出全部家财资助军用，坚守抵抗叛军好几个月。最终因为官军救援不至，加上瀛州、墨州的士兵亲爱故旧多在幽州，于是被部下暗中引导朱克融的军队攻破。卢世梅和从事都被拘捕，押送到幽州，囚禁在宾馆。等到朝廷赦免了朱克融的罪过，卢世梅才得以回到东都洛阳。不久任太子宾客，留在洛阳任职，随即又任国州刺史，再次任太子宾客。宝历元年七月去世，追赠工部尚书。韩全义出身行伍，年轻时在禁军中服役，侍奉窦文昶。等到窦文昶任中尉，任用韩全义为帐中偏将，主管长武城的禁兵。贞元十三年，任神策行营节度使、长武城使，代替韩谭为下随营右节度使，诏令他率领长武的军队前往镇所。韩全义贪婪而无勇，不善于安抚统御，任命文书尚未下达，军中已经知道，大家互相商议说下周是沙漠之地，没有耕田养蚕的生计，剩下时节迁徙我们做不到。当天夜里，戍卒鼓噪作乱，韩全义翻城墙逃脱，乱兵杀了他的亲信将领王七言、赵前耀等人，靠都虞后高崇文杀了作乱的首领才平息， 韩全义才得以前往镇所。第二年，吴少成抗命，朝廷下诏征调17镇的军队讨伐他。当时军队没有统帅，兵士不论多少都由宦官监军，军队的进退不由主将决定。15年冬，朝廷军队在小阴河被叛军打败。德宗因为窦文昶一向厚待韩全义，于是任用他为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，仍以陈许节度使上官税为副使。各镇的军队都受韩全义指挥调度。韩全义不擅长将略，但能以巧言谄媚和财务贿赂结交宦官，从而被推荐任用。等到军队临近贼境，又受制于监军，每次商议出兵，一个营帐中宦官有十多人，纷纷争论不能决断。蔡州叛军听说后多次请求决战。16年5月，在阴水南岸的广利城与叛军相遇，尚未交战，各军就大溃败，被叛军乘势攻击。韩全义退保五楼，叛军与他对垒相望，溃兵尚未集结，韩全义于是与监军贾英秀、贾国良等人退保阴水县。叛军在距离阴水五六里处扎营，韩全义害怕他们攻击，退保陈州。变宋河北的军队都逃回本镇，只有陈许将孟元阳、神策将苏光荣等数千人守卫阴水。韩全义引诱潞州大将夏侯仲轩、华州将领石昂、河阳将领全文度、河中将领郭襄等人将他们杀害，从此军心稍微稳固。吴少成知道朝廷军队无能为力，送书信和礼物给监军，请求宽恕洗刷罪名。德宗赵大臣商议，宰相贾丹说，昨天韩全义在五楼退军，贼军不追击，应该是期望朝廷恩免。臣私下认为必须给一条生路。皇上同意了，又得到监军等人的奏报，立即下制书赦免，加封吴少成的爵位和品级。17年，韩全义从陈州班师回朝，但宦官掩盖了他战败的痕迹，皇上对待他依然如初。韩全义是武臣，不熟悉朝廷礼仪，借口脚病不能觐见。韩全义的司马崔放入队，德宗慰问他，崔放承认过失，说招抚没有功劳。德宗说，韩全义为招讨使，招得吴少成归顺国家，功劳很大，何必一定要杀人才能算功劳呢？随即命令他回镇所，命重使道家赐宴，赏赐很丰厚。从回到京城到辞行，始终没有觐见就离开了。议论的人认为败坏法治，从古至今没有像贞元时期这样严重的。宪宗在藩邸时常常憎恶这些事。等到宪宗即位，韩全义害怕，请求入朝觐见，下诏以太子太保退休。当年七月去世。高霞玉是范阳人，祖父高仙、父亲高七鹤都以孝闻名，家族五代人同灶吃饭。德宗朝采访使洪金伦上奏表彰他家门驴，乡里都称赞赞美这件事。高霞玉年轻时读《左氏春秋》《和孙》《吴兵法》，喜欢说大话，颇以节操气概自诩。贞元年间，徒步投奔长武城使高崇文，高崇文以侄子的身份对待他，提拔授予军职，多次奏报宪宗，很受信任。元和初年，下诏授任兼御史大夫，跟随高崇文率兵攻打刘辟，连战连克，攻下鹿头城，降服李文岳，求梁府。蜀地平定后，因功受任彭州刺史，不久接替高崇文为长武城使，封感义郡王。元和五年，以左威卫将军身份随吐突成璀攻打王承宗，又加左散骑常侍。第二年改任丰州刺史、三城都团练防御使。六次升迁至检校工部尚书。元和十年，朝廷讨伐吴元济，因为高霞玉是宿将，于是分山南东道为两镇，以高霞玉为唐邓绥节度使。高霞玉虽然号称勇敢，但素来缺乏计谋韬略，至于统兵指挥，尤其不是他的长处。到达所部后，就率兵直奔萧碑，与贼军决战，稍稍得胜，又前进到文城栅，贼军假败后退，高霞玉不断追击，因此被伏兵袭击，朝廷军队大败，高霞玉仅以身免，因此被贬为归州刺史。后来因恩利征召为右卫大将军。13年出京任镇武节度使，入朝任左武卫大将军。长庆元年受任兵宁节度使。三年 就弟家简叫右仆射。四年，家简叫司空，右家司徒。宝历二年，头上长毒疮，不能理事，请求回京城。当年夏天，受任右金吾卫大将军，简叫司徒，途中行至奉天去世，享年55岁，追赠太保。高霞玉是士族出身的平凡之才，起初因宦官提拔任用，于是官至节度使，地位声望高了之后，说话多不谦逊。朝廷知道后，打算商议调动罢免他。高霞玉颇为忧虑恐惧，将自己的私宅施舍为佛寺，上书请求题写匾额为怀恩，用来祈求圣上降福。大致就是如此奸诈凶恶。又排斥朝中同僚，欺侮轻慢下属，粗鄙的言辞俚语每天都能听到。高宇是渤海条人，年轻时喜欢谈论兵法，初出仕任右金吾胄曹，多次被各节度使府征辟为从事，历任陈州、蔡州二郡刺史，入朝任太仆卿。太和初年，中武节度使王佩去世，舆论认为陈许军队四处征战有功，必然自己选择统帅。有人认为禁军将领可能得到这个职位。宰相裴度为出后商议，认为高宇深沉方正文雅，曾任职陈、蔡，百姓怀念他的善政，又熟悉中武军的情况，想要请求任用高宇。事情还未上报，陈许的奏表到了，果然请求以高宇为帅，于是受任检校左散骑常侍、许州刺史、中武节度使。自大历年间以来，节度使的任命多出自禁军中尉，凡是任命一位统帅，必定大量输送重礼贿赂。禁军将校中应当担任统帅的，自己没有家财，必定向别人借贷，得到镇守之后，就用民脂民膏来偿还。等到高宇被任命，因出于朝廷内外公义，士大夫们相互庆贺说，围攻担任宰相，负债的节度使少了。三年，就地加检校工部尚书。连年水旱，百姓饥荒，高宇召集州民，围绕城外修筑堤塘180里，蓄水泄洪均衡，百姓没有饥荒之年。加检校右仆射。六年，调任徐州刺史、武宁军节度等使。议论的人认为，徐四在王志兴之后，军事骄横放肆，应该得到雄才大略的统帅镇守，于是以太府卿崔巩替代高宇，征召高宇为刑部尚书。高宇因病请求分司东都，受任太子少傅。当月又受任检校右仆射、陈许蔡节度使。八年六月去世，追赠司空。高宇性情宽厚平和，有气量，为官虽然没有显赫的声誉，但所到之处都治理得很好，尤其得人心，议论的人赞美他。崔荣，字可大。高祖父崔玄伟在神龙初年有大功，封柏林郡王。祖父崔英任颍州刺史，父亲崔真固任太原余刺猬。崔荣考中两京科登第，受任太子教书，调任判入等，受任蓝田主簿，被藩镇民工大交往征辟。裴度任太原尹时，征召他为参谋。当时王承宗据守镇州反叛，裴度请崔荣单车前往劝说他，王承宗感动哭泣，接受教诲。入朝任殿中侍御史，多次升迁至吏部郎中，升任谏议大夫。不久任谏南东、西两川宣慰使。西周遭受蛮寇之后，崔荣既宣示安抚，又重新确定征税，废除设置得当，公司都感到便利。回朝后受任给事中，驳斥奏议被当时人所称赞，改任化州刺史，升任沿海营密都、团练观察等使。将要出发时，周人留恋不舍，拦住道路，甚至有脱下靴子扯断鞋带的。治理兖州一年，太和八年五月去世，追赠礼部尚书。陆亘，字景山，吴郡人。祖父陆元明任睦州司马，父亲陆池泉任会灵台令。陆亘以书判受任集贤殿正字、华原县尉。殷志举受任万年县丞。从京兆府兵曹参军受任太常博士。寺中有李生、孟真，长期负责此事，凡是吉凶大礼仪，礼官不能办理的，都去询问孟真。孟真也仗此索要好处。元和七年，册封皇太子，将要撰写礼仪著文，孟真也想参与。陆亘鞭打了他，从此礼仪不再由胥吏专断。从余部员外郎出京任邓州刺史。此后入朝任户部郎中， 秘书少监、太常少卿、历任兖、蔡、国、苏四州刺史，升任越州刺史、浙东团练观察等使，调任宣社观察使、加御史大夫。太和八年九月去世，享年71岁，追赠礼部尚书。陆亘强干明察，刚毅严厉，所到之处以治理著称。当初赴任兖州时，在延英殿面奏说，凡是节度使掌握军队分驻属郡的，刺史不能管制，于是成为益州的弊病，应当有所处置。于是下诏天下军队分驻属郡的，隶属于刺史。越州的永喜郡城在海边，常常陷入寇境，陆亘集中官吏俸禄的一半用来代替偿付，因循相沿，官吏反而以此为幸。陆亘查办贪赃之罪，上表请求郡守以下增加俸禄，百姓都依赖他。张政府，字建方，南阳人，曾祖父张大礼任方州刺史，祖父张绍祯任尚书右丞，父亲张子任苏州司马。张政府考中进士第，跟随樊泽任襄阳从事，多次转任监察御史。于迪接替樊泽，征必留任张政府。张政府坚决推辞，于是于迪诬奏将他贬为郴州长史。后来从雍府征召，受任殿中侍御史，升任户部员外郎，转任司封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。升任户部郎中，改任河南尹。由尚书右丞任同州刺史，入朝受任左散骑常侍、集贤殿学士、判院士，转任工部尚书。五年，任检校兵部尚书、太子詹事。第二年，以吏部尚书退休。张政府仁爱而正直，为官清廉强干。任外官时，所到之处以治理著称。太和八年九月去世，享年83岁，多次追赠至太师。儿子张义夫，义夫考中进士科。当初政府的兄长是在大历年间考中进士，接着政府也考中，是的儿子元夫、杰夫、征夫又相继考中进士科。太和年间文章兴盛，世人共同称道。元夫太和初年任兵部郎中，知制告，升任中书舍人，外调为汝州刺史。义夫官位做到户部侍郎、弘文馆学士、判院士，各个同宗兄弟登第的有数人，而义夫的儿子一最为知名。一字冠章，初入仕途任汴州从事，户部判官，入朝任蓝田尉、集贤校理。赵隐镇守浙西，刘烨镇守淮南，都征召他为宾客幕僚。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升任左补阙。乾伏年间，诏令进入翰林院为学士，经多次升迁官至中书舍人。皇朝进犯京师，一随从熙宗前往蜀地，受任工部侍郎、判户部事。奉命出使江淮，返回后与当权者关系不协，改任太子宾客、左散骑常侍，转任吏部侍郎、历任刑部尚书、兵部尚书。随从昭宗在化州时被韩建陷害，贬为衡州司马。昭宗返回京城后，征召受任礼部尚书、太常卿，充任礼仪使，升任兵部尚书，依苦心钻研文章，年老而更加精进。担任刑部尚书时，刘烨的儿子刘谭在皇朝之乱时到金吾将军张直方家中避祸被害。熙宗返回京城后，厌恶刘谭的人认为他依附叛逆党羽，死得不合道义，下交三司详查定罪。依上奏章申辩昭雪，说刘谭父子都在贼庭丧命，哪里是依附叛逆呢？刘谭一家最终得以洗雪冤屈，刘谭也被追赠官职。他的行为一举始终如一，都像这样。使臣曰，孟阳王遂是儒雅之辈，才能有可称道之处，竟然以财物取媚当时的君主，堕落为平庸官吏。遵循正道的言论能不令人畏惧吗？权益的官职因望见而得，侠欲的职位靠士族升迁，勇毅不足以开启道路，谋虑不足以应对事变，败亡的耻辱不也是应该的吗？朝廷没有责罚主帅的刑罚，大概是他们自己感到羞耻。权与是长者，晚年丧失本真，虽然被贫穷所牵累，但淳朴也成了虚伪。再曰，蕴含仁爱就明智，蕴含私利就狂妄。士大夫的后代不要效仿潘王。权益逃避责任，贞元年间失策。侠欲受到清刑，元和年间复兴。